希望都先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只想光明美好。与希望都先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只想光明美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今天为什么从高杰换成袁成了呢？因为今天股市不开门啊，所以我们给高杰放假了。袁成呢，他的鼻子还有一点点的不太顺，但是呢还是坚持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最近春季呢天气变化是比较多，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要注意天气变化啊，该加一件衣服就加一件衣服。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以晴好为主的，白天的温度呢非常的舒服，无论是南湾还是东半岛，中半岛还是东湾啊，都大概在23-24度左右，但是晚上温度是稍低的，只有9度到10度，所以大家白天呢可以穿得轻薄一点啊，晚上注意保暖，然后周末了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个开心的周末。那今天呢因为是周五啊，我们再说点轻松的话题。不知道袁成知不知道今天是一个和食品有关的日子。
啥日子？
啥日子？叫做 National Chocolate Mousse Day， 国家的巧克力慕斯节。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就是由于商业呀还有网络呀这种餐饮文化的推广，这个叫国家美食日，每一天都有至少一种甚至是以上的美食节，所以你天天都可以过节。今天呢刚好就是这个就是巧克力慕斯哈。那巧克力慕斯当然是很好吃了，不知道袁成是不是也喜欢吃呢？
哎，你还说中了，我这个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小时候可能喜欢吃甜食，但是长大以后却不喜欢吃甜食。
哇哦，这是我极少数听到的回答。一般人听到甜食都流口水了，所以袁成是我们健康的典范哈。但是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偶尔的给自己一点点小的甜食作为奖励吧，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对对对，这慕斯都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是很蓬松的，有空气感，然后就是有点像果冻，但是它又不是果冻的那么实，它里面有很多空气泡沫，所以还是很享受啊。听众朋友不妨到甜点店里面去购买，当然如果你自己愿意你就去做也是非常容易的。你看它很高大上，其实它就是一个甜的奶糊，然后加上一点让它能够凝固的东西，当然最经典的法国的慕斯它是不加的，它就靠蛋白霜来把它撑起来，而大部分人呢做这种慕斯的时候都是加一点叫做吉利丁的片或者是粉哈 ，gelatin 这种成分非常好玩，就是液体的，你把它加两片进去，搅和搅和，放冰箱里一放，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凝固的那种状态，口感非常的好。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甜点店里，特别关注一下这一款巧克力慕斯，今天会不会有折扣啊？也许会有哦。希望大家能够发现惊喜。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把我们的视线转到战场上来了，
伊朗战争。
对，伊朗战争每天都在给大家更新。那么昨天确实是发生了很多事，因为川普总统在前天晚上的时候全国演讲当中就提到了说未来2-3周内要对伊朗政权展开猛烈打击。那紧接着昨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美以联军就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出动了超过70架的战机，攻击的范围覆盖了伊朗全国。然后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宣布他的那个伊朗最大的大桥叫做 B1 大桥已经倒塌了，而且将永远没有办法再使用。他还预告说后续会有更多打击行动，再次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可能就为时已晚。他警告说如果你不达成协议，伊朗这个国家可能会化为乌有。原来说是打回到石器时代。
对，
每次都有一个加码啊。其实在今天早晨的话呢，川普总统在他的出收手时候又发帖了，他说再多一点时间，我们就能轻易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拿走石油并大赚一笔，这对全世界来说将是一场井喷式的大丰收。这个消息马上就被多家的媒体转载，立刻转载了。他的原文是说 It would be a gusher for the world。这个 gusher 是一个英文的俚语，大概就是那个石油行业的一个术语，是井喷的意思。那总统把它放在这儿，就是说这笔意外之财哈、啊，伊朗的这个石油就可能成为一笔巨大的突如其来的财富。对，但是他并没有说怎么打开啊。根据一些军事专家和当前的人士分析吧，认为可能会不一定会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有可能是空中啊还有海上的行动配合啊等等。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怎么看川普总统他的这个说法呢？欢迎您发短信给我们发表您的看法。您可以把您的想法用短信发到961961上，我们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大家的讨论。
嗯，这一轮打击也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有分析就认为这显示出美方战略的明显转变，从过去的主要打击军事基地和核设施扩大到了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如果伊朗仍然无法和美国达成协议，未来连这些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保不住，下一步甚至可能会波及到电厂。这也呼应了川普此前说的一句话，要把伊朗政权炸回到石器时代。另外呢，伊朗两家大型的钢铁企业在周四也证实，在连续的空袭之下已经全面停产，而且设备出现了根本性的损坏，这对伊朗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军方也通报，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发射超过140枚导弹，打击了伊朗境内50多个跟弹道导弹相关的目标。而负责全球恐怖活动资金运作的德黑兰革命卫队中央总部也在空袭中遭到打击。
嗯，在这次行动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伊朗的领导人吧，又遭到了斩首。其中一个呢，是伊朗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叫阿里扎德。他呢，主要是负责陆上作战力量的调动，还有内部的安全。他是属于掌握兵权的那种核心军事指挥层的人物之一哈。还有一个呢，是伊朗的石油总指挥官，叫做埃沙基。他也被斩首了。他呢，被认为是伊朗石油系统相关的指挥负责人，涉及到能源设施的安全防护以及资源的调配。这两个大人物在昨天当中又被定点斩首。
也有分析指出呢，目前伊朗的新一届领导层主要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佐勒格哈德尔掌控，两个人都属于强硬派。而阿里扎德也属于这一个体系，梅姨的斩首行动似乎正在持续针对这一新的领导层，这也被解读为美方认为伊朗方面并没有诚意达成协议，因此可能会继续对不配合的人员展开打击。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伊朗这方面啊，伊朗从开战以来一直到现在，它都是非常的强硬，革命卫队这一边。那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啊，伊朗此前就威胁说，我要对18家美国企业在中东的地区的设施发动攻击。根据路透社昨天的消息说呢，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把位于巴林的一处亚马逊云端运算中心列为打击目标。根据巴林内政部表示呢，当地亚马逊的相关设施确实发生了火灾，云端业务设施也出现了受损的情况。除此以外呢，伊朗他在昨天迅速的公布了一份桥梁报复名单，因为他的大桥被炸了嘛，他马上就公布了一个报复名单，暗示呢他要以牙还牙。如果单看这个名单呢，很多海湾国家给吓坏了，因为
海湾国家
对他 他美国没一打他，他就去打海湾的其他国家。他的名单包括科威特的萨巴赫海桥，这是科威特北部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生命线，全长有36公里，几乎没有代替的路线。还有呢，他要炸连接沙特与巴林之间的唯一的固定陆路通道，叫做法赫德国王大桥，这对两个国家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名单上还有阿联酋的两座主要桥梁，还有约旦的三座核心枢纽大桥。这些桥梁一旦要是真的被打击，会瘫痪中东当地的交通还有贸易。
从这份名单来看啊，伊朗的姿态似乎强硬到了极点，但是实际上伊朗官方媒体已经把当局的恐惧彻底展现在世界的面前。最近一位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电视直播中竟然恳求普通伊朗民众不要向以色列曝光政权官员的藏身之处，他还声嘶力竭地喊道，如果民众泄露了他们的坐标呢，一切就完了，他们将被消灭。也有网友评价说，伊朗政权感到了恐惧，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几百万伊朗人民正在充当以色列的耳目。根据华盛顿邮报3月30号的报道，以色列军方统计显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已有超过250名高级伊朗官员被斩首。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有迹象显示沙特和阿联酋或许已经直接介入了打击伊朗。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最新的媒体报道啊，根据英国中东新闻网站，名字叫做中东之眼等一些媒体在昨天就报道说，有一架中国产的翼龙二型无人机在伊朗设拉子上空被击落了。那这一事件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为什么这中国的无人机被打下来了，还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注重呢？有分析人士就说，阿联酋和沙特他们都装备了这一款无人机，所以这可能是海湾国家首次直接深入伊朗领空去进行打击。那么有报道说啊，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照片呢，最初是由伊朗的一个通讯社发布的。这个通讯社就声称说，伊朗军方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9，名字叫做死神的无人机。然而呢，根据专业人士的，就是通过研究这架无人机的残骸的照片说，这架无人机不是美国的 MQ9，它是中国的翼龙二。那么这个机型呢，常被拿来与美国的 MQ9 死神相比，也被称为叫做中国版的死神。由于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操作过这种中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架被击落的翼龙二，它的操作者可能就指向了曾经采购这款机型的沙特和阿联酋。到目前为止啊，沙特、阿联酋、美国都没有站出来表态，没有对这个事儿发表评论。所以专家就表示说，如果这一情况得到证实，这就意味着海湾国家正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对伊朗本土发动军事打击。
再来看伊朗的动作，国际情报机构最新揭露，伊朗正在通过隐蔽且系统性的全球供应链，绕过国际制裁，大量重现自杀式无人机战力。相关的零部件呢，甚至来自与中共和俄罗斯有关的企业，对区域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报告指出，登黑兰通过一家与军方有联系的供应商，叫做帕尔斯航空研究所科尔曼分所，组装沙赫德系列无人机。其中呢，沙赫德136已经成为了代表性的武器，近期频繁出现在中东和乌克兰战场。调查显示，这个供应链涵盖中国和香港企业，包括总部在香港的福克斯泰克无人机公司以及天津汇星海科技公司，负责提供关键的零部件。但是由于运作模式刻意规避的审查，目前还没有受到西方的制裁。报告还指出，伊朗在土耳其、印度、阿联酋、越南以及哥斯达黎加设立多个中转站，通过层层转运掩盖来源，使零件得以秘密地流入伊朗，形成高度隐蔽的供应链网络。更令人关切的是呢，部分的零件甚至来自毫不知情的企业，比如一架也门发射的无人机中发现了韩国制的零件，来源可追溯到德黑兰一家贩卖遥控飞机的玩具店。情报机构负责人就指出， 单靠遵守制裁规范不足以防堵风险，因为相关供应链极为隐蔽而且分散，难以全面识别和阻断。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啊，美国的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昨天向美国的公民发出警告，说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恐怖民兵组织目前是以绑架美国人为目标，可能计划呢在未来的24到48小时里要攻击巴格达市中心，所以领事馆就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拉克，如果你已经在伊拉克要迅速撤离。目前呢，伊拉克的空域已经关闭，商业航班都停飞了。大使馆列出了几条撤离伊拉克的陆路选项。那这个事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有一位独立记者叫做基特尔森，他在周二呢，在巴格达疑似就遭到了民兵组织的绑架。随后，美国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逊就表示说，伊拉克当局拘留了一名亲伊朗民兵组织真主党旅相关的嫌疑人。FBI 呢，目前正在调查，确保基特尔森能够尽快的获释。伊拉克是长期与伊朗结盟的，同时又拥有重要的美国利益，使得伊拉克的局势比其他海湾国家更加复杂。从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大使馆曾遭导弹袭击，已经多次要求公民撤离了。
再来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啊，在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各国应当自行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之后，国际社会针对重启这条关键航道陷入了僵局。超过40个国家周四参加了英国举行的线上会议，包括法国、德国、加拿大、印度，还有部分的阿拉伯国家，试图向伊朗施压，以恢复航道畅通。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表示，我们需要施加外交压力、经济压力，同时也需要军事策划人员单独开展工作，以确保冲突结束后航运的长期安全。欧盟则表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协助，但没有承诺立即动用武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交部发言人都强调，应当以外交手段优先，绝不会以武力夺取海峡的通行权。法国还指出，七国集团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将于下周开会讨论海峡的局势，并特别点名北京，指出中国对海湾能源高度依赖，不能够袖手旁观。另外一方面，伊朗正在和阿曼起草战后草案，主张他们对海峡的航运进行监管，并打算持续收取过路费。此前，伊朗对通行的船只收取高达200万美元，并要求以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结算。外界认为，这显示伊朗正为长期控制海峡做准备，也在和40国联盟形成对抗。但是40国联盟目前还没有动用武力通航的计划，局势仍然悬而未决。
好的，对伊朗的战争情况呢，我们就给大家更新到这儿了。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那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或者是您对这个战争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们都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让我们一起讨论。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我们来看美国国内的新闻。
生活有出口，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4月3号的早晨啊，周五了，天气非常的好，不知道袁成想不想出门去走一走呢？
一定的，
一定的哈。但是有点遗憾的是，我们就很难走远程的门出门，只能因为每天要在这做节目了、
忘记了。
对，所以呢，春季其实是旅行非常好的季节啊。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时间，或者是家里有长辈想让他们出门走一走，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正在组织的宝岛台湾之旅。这个团呢，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旅行团，已经发了有2年了。每年今年的上半年的4月、5月、6月，我们都有发团。这是一个8天的环绕台湾的人文之旅，其实不仅仅可以看台湾的自然风光啊、历史文化呀，还可以4月份、5月份有相当美味的水果啊，对，所以是个好机会。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简讯给961961获取更多的报名资讯哈。我们的旅游电话是 855-955-5225-9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2225- 用四个字叫做希望之旅，我们就会有相关人员给大家回复。如果您发送简讯的话呢，您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您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我们会对发短信的听众朋友进行抽奖，中奖的人可以获得价值100元钱的去台湾旅游的 coupon，等于是说，哎，你就报名，你就可以少付100元钱的团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吧，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记住，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发短信到961961，发希望之旅四个字就可以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去台湾好好的走一走。
对，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啊。在昨天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川普总统呢，他撤换了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是由副部长布兰奇来替代。这个消息呢，就是川普总统他正式宣布的，他要对司法部进行重要的人事调整，原来的司法部长邦迪将转任其他职位，那原来的副部长布兰奇来代理。在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还是给邦迪了一个高度的肯定，他说邦迪任内推动的全国性打击犯罪行动成效是非常明显，甚至让谋杀案件的数量都降到了百年来的新低点。关于他下一步呢，川普透露说他将进入私营领域，接手一项十分重要且极具需求的新职务。外界猜测啊，这份工作很可能跟大型法律咨询或国家安全战略有关系。那接任他的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呢，也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的私人辩护律师，协助处理过很大重大的诉讼啊，是川普核心幕僚里最受信任的一位法律智囊之一。在他担任副部长期间呢，他已经深度的参与了司法部的内部运作，熟悉政策与相关的一些运作。他在接任后呢，就立刻表态说将坚定的执行总统的治安愿景，重点包括打击跨国犯罪，加强法律执行力，确保国家安全战略的稳定性。那么为什么把邦迪换下去了呢？根据相关人士分析吧，认为他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有下面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呢，他对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这件事情不当。他之前呢，邦迪是公开承诺要发布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但司法部后来却说并不存在这份名单，而且释出的档案内容呢，还有了大量的删减，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反弹。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前一阵呢，邦迪因为他和民主党众议员就是斯瓦尔维尔的私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提前向他透露了说 FBI 准备重新公开你的这个案件。那这些案件呢，涉及到斯瓦尔维尔他多年前与中共的这个间谍啊方方之间的关系，他把这个消息就提前透露了。那斯瓦尔维尔呢，就通过律师发函，要求 FBI 立即停止公开一份10年前的调查档案。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要直接提起诉讼。那白宫对这个事当然是非常不满，认为他不应该因为私人的交情干涉国家的安全事务。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川普在3月31号曾经发文怒批出生公民权。这个出生公民权啊，不是给拥有56个子女的中共富豪用来替后代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而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和邦迪的工作有关。今年2月26号，两名美国联邦的参议员叫科顿和斯科特，他们联名致电司法部长邦迪，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由外国人经营的代孕机构，重点要关注与中共有关联的部分。他们还要求司法部在3月13号前书面回答3个问题，包括是否发现违法行为、全美这类机构的总数以及其中由中国人控制的比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司法部都没有公开任何消息，就是做答复，也没有宣布说要启动相关的调查。参议员方面呢，也没有发布收到满意答复的声明。 所以说邦迪呢是继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之后第二位被更换的正部级的长官。外界就分析说，这显示出川普正在加速替换他认为执行力不够或者是跟不上节奏的他的核心团队成员，而改用更具执行力而且步调更一致的官员。这就是昨天发生的司法部人事变动的最新消息。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您的看法，也欢迎您发简讯到961961参与讨论。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民生方面的消息啊。白宫周四宣布，川普总统授权实施，美国将对部分的进口药品征收最高达到100%的税，并警告说，没有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和企业将面临高额关税。根据白宫的说明，新措施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实施，适用于没有跟美国签订关税或者是最惠国待遇协议的专利药品，仿药品、仿制药则被排除。关税将分阶段上路，120天后针对大型的药厂产品开征，180天后扩展到部分的小型制造商。白宫指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欧盟、韩国、日本、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关税上限为15%，英国适用更低的关税。承诺在美国设厂生产的外国药厂，他们的进口产品关税为20%，如果进一步取得最惠国待遇，税率可能降到零。相关优惠将持续到2029年1月20号。川普政府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降低对外国药品的依赖，强化国家安全，并促进高端制药回流美国，为几个月来政策讨论画下句点。此外，同一天，川普政府还表示，将调整关税结构，简化对少量金属制品征收的关税，但是对很多进口的钢铁、铝和铜产品仍然继续征收50%的关税。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消息啊。那这个不算是一个大的新闻，但是它真的和我们关联很大，是和Google 的用户有关系的。如果您也是Google 的用户啊，比如说袁成，你会不会用 Google 的 email 啊？
肯定，现在都离不开。
对 ，Google Drive 啊，
email,
对啊
，Drive,
你的 Google Photo 啊，等等 ，Google Meet 呀、啊，都我们都会用啊。那么你要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的 Google 账号要是被永久封了，这个结果是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这真的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结果这个事呢，真的就在一个英国的家庭上上演了。事情是这样的，美国科技网站 PC World 的报道，有一名14岁的英国青少年，他在家里家人共用的平板电脑上，因为不当使用了 Google 的 Gemini Live 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涉及角色扮演等敏感内容，结果它触发了平台的儿童保护机制，导致全家5名成员的 Google 账号全部永久封锁，这个太严重了。根据 Reddit 论坛 Legal Advice UK 板块上的一则匿名的贴文啊，这台平板电脑呢是开启了家长监护功能，但是呢这个少年他还是在 Gemini 应用里面做出了一些不雅行为，没说具体是啥，估计这个就是不太健康的东西哦。系统检测到了这是未成年人进行的不当操作，几天后呢就封锁了他的账号。这问题是不仅仅封锁了他的账号，更严重的是所有跟这台平板关联的 Google 账号全部遭殃。先是他孩子的父母，接着是他的妹妹，甚至连在苏格兰上大学的姐姐也受到了波及。一家5口人里，3个是成年人，全都失去了账号。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这个是谷歌，它有一个设备关联机制。这个 Google 会记录一个设备的 ID， 比如说这个平板电脑它有唯一的一个识别码。那么如果多个不同账号都在同一个设备上登录过，你就说我就用了一下，我曾经登录过这个平板，这 Google 就会把这些账号通通视为是关联账号。如果 这个一个账号出现违规，尤其是涉及到儿童安全的问题时，为了防止违规内容在家庭设备上扩散，或者是为了降低法律风险， Google 有的时候就是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把所有关联到这台设备的账号全部封禁。这后果有多严重呢？这个发帖人呢，就真的是欲哭无泪啊。他写道说，我们全家的 Google 账号都和那台平板绑在一起，现在全部被封掉了，一切都没了，我15年的事业资料完全无法存取，电子邮件 Google Drive 里的所有文件都打不开，连我的网站也绑在了 Google 账号上，现在也一起被锁住了，我不知道3个月以后要怎么付房贷。他还说，我女儿大女儿啊，在苏格兰崩溃大哭，因为她的毕业论文7周后就要交了，我想订机票去看她，发现电子邮件都进不去，连订票都订不了，我的人生都完了。那么发帖人他最后就询问哈，说有没有法律途径能把全家人的 Google 账号拿回来。目前呢，这个原贴文是已经被删了，但很多网友啊都在下面留言表示同情和无奈。 Google 的官方呢也回应了，说这是根据儿童保护政策采取的措施，当系统检测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敏感违规行为时，平台必须启动最高等级的封锁机制。不过 Google 目前并未说明是否有恢复账号的具体管道。所以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这真的是再次提醒我们大家，当我们使用 AI 工具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家里有和孩子共用设备的时候，家长的监护功能你虽然开了，但是可能要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嗯，对啊，真是个麻烦事，
无法承担。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提醒了，有些东西呢，你应该备份，还是要做一个备份。你真的不能都放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云端或者是什么里面啊！一旦当你失去了账号，你一被封，你真的就是啥都没有了。这世界就是高科技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严重的后果。
太依赖也不行。
对。好，接下来再看一看地方的新闻吧。我们这里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地方新闻，是在昨天啊，美国联邦机构呢在南加州多地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逮捕了多名涉嫌医疗欺诈的专业人员。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只是昨天呢就动手了。司法部呢昨天宣布，这一起案件呢涉及了15人被起诉，涉及的金额是6000万，医疗诈骗呢。同时政府方面表示，还将继续追查，追回可能高达数10亿美元的被盗医疗资金。这起案件是由副总统万斯牵头的专项工作组哈来主导调查。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 Bill 他表示说，被告中包括护理师、医疗师还有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他们的主要作案手法就是设立所谓的幽灵安宁疗护机构。简单的说啊，就是把一些没有绝症的普通病人登记成临终的病人，从而呢去骗取联邦医疗保险资金。法网恢恢哈，现在这些人15个人被起诉了，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吧。
联邦调查局呢，也就是 FBI 指出，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永不言弃”，执法范围涉及到了南加州多个城市，包括科维纳、安纳海姆、格兰戴尔、莱克姆德，甚至还延伸到了爱达荷州。执法人员坦言，南加州已经成为类似医疗诈骗的高风险地区。检方更是直言，加州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欺诈王国。而这次曝光的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从目前披露的细节来看，一些嫌疑人会用现金诱导民众加入所谓的疗护项目，甚至提供根本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再通过虚报费用来套取现金，还有人通过回扣介绍病人，从中非法牟利几百万美元。事实上，原本用于帮助临终病人的安宁疗护服务，如今却被部分人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今年1月份，美国医疗保险负责人奥兹就曾经警告说，加州相关的欺诈规模可能高达几10亿美元。目前联邦方面还在持续扩大调查的范围，也不排除涉及内部监管失职的问题。 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则回应说，州政府一直在积极打击医疗欺诈，否认外界的相关批评。这些案件的后续发展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两条科技方面的新闻啊。先来看看和 Amazon 有关的一条新闻。根据知情人士在昨天的透露，亚马逊呢正在考虑并购低轨卫星公司 Global Star， 以加速布局它的卫星通信业务，要挑战 Starlink。 消息公布后， Global Star 盘后的股价大涨了 24%， 这个公司的市值近一年已经翻倍了。Global Star 呢，主要是提供语音、资料还有资产追踪服务，客户是涵盖了企业与政府。目前双方呢仍在谈判细节，交易还涉及 Apple 要持有约20%的股权，这增加了协商的复杂程度。亚马逊正在推进啊一个叫做狮子座的计划，准备要部署3200颗低轨卫星，与拥有超过9500颗卫星、服务超过900万使用者的 Starlink 要展开正面的竞争。
好，现在 AI 啊，大家知道都非常竞争非常激烈。周四呢，微软旗下的研究部门叫做微软 AI， 它宣布推出3款基础多模态模型，叫做 MAI Transcribe One、MAI Voice One 和 MAI Image Two。分别覆盖了语音转写、语音生成，还有这个图像视频生成，标志着它加速构建自有 AI 模型体系，强化与 OpenAI 和谷歌的竞争。其中呢，文字转录模型支持25种语言，速度跟 Azure Fast 提升了大约2.5倍。语音模型呢，可以在1秒钟内生成60秒的音频，并支援定制声音。图像模型呢，已经于3月份率先上线了测试平台。3款模型现在已经在 Microsoft Foundry 上发布。这个系列由 CEO 苏莱曼领导的 MAI 团队开发，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应用导向。微软同时以更低的价格作为竞争优势，并重申要将继续深化与 OpenAI 的合作。
好的，那接下来呢，这里再给大家带来一条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啊。在4月3号，中共的官方突然通报了一则重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兴瑞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纪监委纪律审查还有监察调查。这是刚刚发出的消息，也是属于官方首次披露马兴瑞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那马兴瑞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在2025年去年10月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上。此后呢，他是连续缺席多场重要的高层会议，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等于是说，他已经失踪超过5个月了。相比其他军方高层，比如说张幼霞被调查时比较快的官宣，马兴瑞的传闻拖了半年才正式通报。根据专家分析，马兴瑞他出身是航天系统，他的问题呢可能与火箭军的整肃向航天领域的延伸有关。同时呢，他又曾在广东和新疆主政多年，案件或将牵扯到航天系统、广东官场还有新疆的相关领域，甚至可能涉及2任广东省委书记等更多的人物。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不得不拿下这位曾经的重要亲信，因此才拖延了多时才官宣，这也反映出中共高层的内斗激烈、政局不稳的信号。也有人以前一直议论说他是和彭丽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还有的人说他彭丽媛还要到过他家呀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一直以来都是满天飞。那马兴瑞的落马是中共20届政治局成员中又一位被调查的高层，这也进一步显示了当前反腐风暴，所谓的我们打个引号的反腐风暴仍在继续扩大，其实
就是清洗，
对，清洗和内斗哈是越演越烈。这是最新的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那么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跟进后续的一个进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休息一下。
伊朗冲突油价飙升，市场